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的这个虚拟货币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很大，其中呢，挖矿耗电呢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我呢邀请地方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 IEEE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委员会成员李刚博士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虚拟货币挖矿的知识。那么李教授，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虚拟货币挖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比特币这个概念呢，它开始于2008年，一个神秘人物是 Nakamoto， 就是中本聪的一个论文。它的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说他希望呢能够用一种这个去中心化，然后是全球化而且匿名化的这样一种机制，使得呢这一种货币或者说是一种你可以把它当成商品也好，它可以比较自由的从一个方然后传送到另外一个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呢他想取代的是传统的我们的比方说银行的记账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个中心化的各种各样交易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呢在互联网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觉得既然所有的这个电子文件它都是可以拷贝一下，我就可以有很多个备份，那么到底什么样一个机制使得你号称你有这个比特币的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能把你这个比特币的钱拷贝一下，然后我能变成双份变成很多份呢？
嗯，
这个中间实际上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技术。那么在这个技术中间呢，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种称作是区块链的技术。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交易者或者说你这个用户，他维护着一个公共的区块链。然后区块链的每一个区块，也就是讲它的每一条那个 block 啦，它是这样，就是把当前在区块链上面呢所有的这个就是说比特币的所有的交易信息，然后一些交易信息的这个打包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区块。然后这个区块呢，如果这个打包如果能成功的话呢，它就联系到原先的这个现有的这个链上去。但这个打包呢，这个成功的概率呢其实是非常低的。我们可能听到过一种方法，它叫做一个故事叫做汉诺塔的故事。就是在汉诺里它有一个塔，有三个塔，然后第一个塔上有64个盘子，从上到下的是由小到大，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盘子从第一个塔移到第三个塔上，中间可以用第二个塔来做这个做辅助，但是你不能把大盘子放在小盘子上，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如果还记得这个故事的话呢，这个故事它是说如果让和尚来搬这个盘子的话呢，他搬到世界末日他也搬不完。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大体上给了我们一个估计，就是说在这个复杂度的情况之下，它到底有多复杂。在计算机里呢，64个盘子它的复杂度就是2的64次方，
对，
这样一种组合，这是非常大一个数字，就认为是一个人的做的话是搬到世界末日也做不完。但是呢区块链它实际上也是把这个问题变得类似于这么多，这个数字呢跟汉诺塔比较那个其实比它还要高。所以实际上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打包者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找出一个随机数，这个找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只有瞎碰，就是凑数然后碰碰碰，然后使得他能够碰出来他满足这个难度系数要求，然后他的打包呢就基本上是算是成功了。在目前情况下呢，就是你打包成功了，你有时候会那按照你们当前的规则给你自己记一笔这个比特币，你去运算这个哈希值，去找随机数，然后呢去对这个数据进行打包，这个过程呢我们就把它通俗说法就把它称之为挖矿。你用的计算机呢就是这矿机，然后挖矿的这个人呢，打包的这个人呢就称之为这个矿工，然后记账的手续费呢有的时候呢就给它称作是这个矿工费。然后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比特币它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在这里。
就是说这个挖矿的过程或者打包的过程，它为什么耗电那么大呢？好像是耗电越来越大的样子，对吧？
对，
除了这个挖矿的人多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因素会影响它的耗电量呢？
实际上对于这个挖矿的耗电来讲呢，它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自适应的一个调整过程。我们可以把它想到一个极端情况之下，极端情况之下呢，就假设没有人来做这个打包这个事，没人跟你抢，就你一台计算机来做。那么你一台计算机来做呢，它的那个 产生的这个比特币或者你打包成功的速度呢，它也要跟它做的这个当前的这个交易这个产生的这个速度相匹配。比方说现在差不多每十分钟的这个交易呢可以打成一个包，那么呢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打包，你只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能够系统的保证你这个十分钟能够挖出一个矿，那么就可以了。所以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打包，那么系统它这个机制是使得你就是类似于这个抛硬币或者找这个随机数的算法，然后使得你这个十分钟左右呢你能够挖矿成功一次，那么就是极端是这个样子。当然随着我们看到这个比特币它的这个价值啊是越来越高，或者是大家认为它的这个价值认可的这个价值上是越来越高，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公司也好或者是人也好，他就会在争抢着来做这个打包这个事情。那么既然很多人来争抢着做这个打包这个事情呢，它这个比特币的设计中间呢它就会有一个自适应的过程。比方说一个自适应的过程就是说它看前面的这个打包的这个速度是多少，如果打包速度是非常慢，它就会把这个打包难度呢降低一点。就是说原先我们希望这个80个比特左边的80个比特都为零它才算打包成功，那么它这个自适应机制呢使得它在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就可以使得比方说每隔2000多个这个区块的时候它调整它的难度。你看目前大家都算不出来，它就会系统自适应的会把这个难度降低，比方说降到最低的情况下第一个比特为零，那么你就成功。那么你可能只有一个人算了，你就自己随便算一下，可能很快你就成功了，然后是这个样子。然后当很多很多人来做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打包工作的时候呢，它系统呢就实际上这个自适应的过程就是使得它要求的这个难度有这难度目标了，它就会随之调整。人很多的时候呢，它就跟你的这个当前挖比特币的这个算力来相匹配，使得它满足一个要求，就是说满足大体上呢你的这个打包的这个包产生的记录，这个包就是你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记录，交易的这个数目和你这个比特币打包成功的这个概率呢相匹配。这个过程呢就使得系统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个中心化的组织或者没有一个特定的人去维护，那它还是可以怎么样做下去。那么挖矿为什么耗电大呢？实际上就是因为目前非常多的人去有这个共识，认为这个给这个比特币系统打包就是一个很赚钱或者很有收益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呢就想方设法用计算机来对这样的比特币的这个交易中间这个区块来进行打包。那么很多人打包呢他仍然是保证大概就是十分钟才有一个包会成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很多很多人做，那么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产出的频率是一样的，你越多的人做呢它实际上是耗电呢也就会更大，但实际上产出还是差不多。
就是像这种打包还有挖矿的这种技术，根据你了解还会有改进吗？或者说目前这个市场上有的这个虚拟货币他们用的技术是不是都比较类似呢？
这么说就是说目前的市场上除了比特币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新颖的这种币种动荡都在出现，然后他们所适用的技术呢其实都差不多，就是这个就是区块链的技术。但是呢对于一个币种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值钱，实际上是取决于这个人们的共识，然后大家认为这个东西是值钱，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就会吸收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它就可能会更加这个值钱。如果从这个挖矿技术来讲呢，它这个SHA-256这个算法就像一个抛硬币的过程，就是它本身算法上来讲可能理论上它是没办法，就是说你可能你需要这个钱多少位为零，你就找出这个函数它就给你算出来，它其实没法这么算。但现在的过程呢其实都类似于这个抛硬币，就你抛终于抛到一个使得它能够抽成你这个满足这个要求的这个就好了。所以从算法上来讲它的这个挖矿的算法实际上是没有改进，但是呢它的技术是有提高的。技术是什么呢？你看它所做的就是抛硬币这个事情，你可能说我这个人抛硬币可能技术不好，我可能一秒钟就抛一次，但是如果让计算机来抛可能一秒钟可以抛非常非常多的次，然后超级计算机的一秒钟可以抛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次数。那么所以这个挖矿技术呢它在过去的这个不到十年，比较5-6年里头，我们看到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变化，其实都是在挖矿的这个硬件上的变化。最开始它就是 CPU 来挖矿，就我们 人少的时候可能你几个人用计算机 CPU 你就可能进行挖矿。在这之后呢，大家发现这个 CPU 它除了做这个下256这种运算之外呢，它还可以做非常多的那种运算，但实际上呢，如果专门用挖矿来讲呢，它还没必要用那么高端的 CPU， 它就用那个 CPU， 用它计算很简单，所以那个显卡就是为什么前面打游戏那些人他很讨厌这个挖矿
的。这么贵现在啊。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个显卡他就拿去这个挖矿，然后显卡他就会供不应求，然后这是第二代设备。第三代设备还有可能就做那个专门的这个挖矿机，就是说他这个机器他不做别的事情，他就是专门做这个比特币的个打包的这个计算，然后他除了他之外呢，他就没有除了这个哈希运算之外的这样一些功能。然后目前来讲流行的这个挖矿技术它其实是第四代。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比特币挖矿了，它吸收了太多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它这个体制或者机制呢，就使得它大概就十分钟大概就出一个比特出一次这个打包成功。那么这个就使得你人越多，你或者性能越强，你做的这个打包成功几率就越低。那么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说，大家去加入一些这个矿池，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计算资源大家合在一块儿，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打包式，打包好了呢，大家分给大家，当然它的矿池它会收一些这个手续费，那么这就是类似于这个包工头，然后产出的东西了之后呢，收了它的这个手续费之后，底下就分给这个底下这个做事的。
像虚拟货币技术的这个打包哈，必须得比方说是需要计算机水平有一定的水平呢，还是说普通人都可以做呢？
这么说就是普通人其实都可以做，因为它本身的原理也很简单，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工具，这个工具主要是指这个硬件工具，硬件平台，就好像我们这个矿机大概就1-2千块钱你就可以买一个小盒子一样做的机器，然后再专门做这个打包的这个事情。它本身技术门槛呢其实是很低的。
其实就说比特币嘛，如果我们普通人把它理解为什么就是一个货币的话，或者是虚拟货币的话，怎么样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资产手上握的这个比特币虚拟货币妥善的安置，不被别人所拿走或者不丢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
对，
就是一般情况下怎么样保证，比方说自己手上攥的这个虚拟货币它是比较安全的呢？
这个虚拟货币呢，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挖矿过程，它其实是一个下256这个打包过程，但是呢对于个人来讲呢，目前呢就是有一个这个 Bitcoin 就是这个比特币这个钱包这样一个软件，那么所有用比特币的人他其实都用这样一个东西。在这中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呢，这个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密钥的这个技术，就是你有一个私钥，然后一个公钥，然后你在做所有的交易的时候呢，你就有这个密码，然后呢对你的这个交易，比方说我想转多少钱给别人，对他进行签字，然后别人打包的人呢就看到这是你的签字，就争取能够把你的这个交易呢跟打包的打进去。然后对于每个人来讲呢，这一套密钥中间呢，它这个公钥就是 public key 呢，它是公开的给所有人的。然后呢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他需要把这个私钥给他保存好记住，然后这个私钥如果记住好，那么在这个私钥就这个地址中间，你的这个所有的比特币就在你的这个名下。但是呢如果你这个私钥没有了，那么你会发现那就是丢掉了，因为这个比特币它是一个去中心化，它没有一个比方说像那个银行你可以去挂失，然后你还有什么身份你可以去拿，它其实没有。所以这个私钥呢对于这个比特币来讲，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或者密码钥，就是唯一的一个标识符，然后证明你是谁。然后我们普通人呢通常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私钥藏藏好。那么藏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有的你各有不同呢，有人把它放在一个不联网的计算机里，然后有人把它写下来打印起来放在保险柜里，这种也都可能。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但是对于比特币交易来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每个人的你的这个交易记录呢，它在历史上比特币的这个区块链上它是都可以查到，就是你什么时候收了什么钱，或者你转了多少钱出去，或进行什么样一个花费，它都是知道。但是它的特点在于它不知道你这个
人是谁，
这个比特币这个钱包对的是谁，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好比较有趣的地方。
万一比方说一不小心把这个个人密钥给丢掉了，或者是想不起来了，这个时候这个钱呢肯定就是丢掉了嘛。这个丢掉状态的这部分比特币它会去哪儿呢？还会在这个链上继续延伸呢，还是说就是死地了？
一个人他的这个私钥如果丢到，那么他的名下的这样一些比特币他肯定就是就不能用了。那么也就是讲呢，在他名下的这个上面，这个区块链的账单上记着你这个名下呢，这个账号名下呢是有这么多，比方说有10000个区块链的这个上面记着，就 就10000个比特币，但这个币呢再也用不成了，别人也用不了它，
都用不成。
所以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区块链上这个以后，就所有的个矿都挖完了之后呢，它这个比特币的会小于这个2100万个比特币，因为理论上是2100万，但实际上呢，有的人会丢的，他那个币在上面挂得到，所有人都看得到，但是没谁可以用它。
嗯，那以后这个资产，比方说将来有个继承的时候，就是给对方一串非常重要的私钥密码，这个保险柜里面就存着一张纸条，是有可能的哈，或者是就是一个信息。
对对对对，
嗯，
对，这个就比那个，比方说你扛着一堆黄金呐、或者是扛着一堆其他的那种有形资产呢，要方便的多。那么所有人，你钱多钱少，你都是这么250，这都是一个你的这个密钥就好了。
真的是啊，非常感谢地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李刚博士给我们做出的介绍和分析啊，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